师母，您刚开始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就想问，但是转眼就忘了，好像就是说，因为他们对耶稣好像就是扭曲的，因为他们对这个真理的扭曲，所以他们那个行为还是他们的想法什么的，
是
记不记得有句话那么说？
等一下，我想一想。好，等于说是我的意思是说哈，他们是偏差，跟真理有偏差的，不在真理里面。当你不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你所想的道理自以为意了，有没有？我们上次提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嘛，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主观有他们的期待，他们希望弥赛亚是来救他们离开这个政权的，就是能满足我现在的需要那当他们有这些主观有这些自己的这种不在真理里面的那道理的话，那么到后来就会扭曲了，就有点像亚当跟神说，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然后那女人说，你造的那条蛇叫我吃的，就是那条蛇，就是你会扭曲那个事实。
嗯，
呀，我可能我的意思是这样，等于说他们怎么会到一个，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开始。意思说没有犯罪的人拿起第一块石头，从老到少都离开了，他们那么的明理知道他们不是那个没有犯罪的人，他因为他每一年都要去犯，都要去那个献赎罪祭，但是到最后竟然要拿石头打耶稣，他们要让这个犯奸淫的人受死，是因为为了要条例，为了律法，所以问耶稣说打不打，你定不定他的罪，要不要让他死罪是为了条例要去执行这个要去打死这个妇人，到最后他们凭什么要去打，要去用石头丢耶稣，因为他们自己被惹起来了，为了他们自己的里面的这种怒气，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恨啊，可以这样讲，他们恨。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怎么做亚伯拉罕不做的事情呢？亚伯拉罕不会想去杀人啊，不会想去恨人啊，你们为什么不对我那么恨呢？你看耶稣都很想去挽回他们，但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这个是有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个顽固那个顽民是很有时候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好像蒙了纸油一样看不见。他马上第九章要谈到一个生来瞎眼的，其实神对我们原来的罪本性那个罪的残害呢的问题呢，他一点都不嫌弃。所以到后来也门徒问说，他是谁犯罪让他瞎眼呢？耶稣说不是，为了荣耀神。所以面对这群犹太人，其实耶稣，因为耶稣这个时候他的时间就是要在犹太地要针对以色列人，可是问题是光是十二个学生刚刚开始，没有好上万人来跟他来吃他的饼鱼波饼，有没有波给他们吃吃饼得饱到最后只剩下十二个留下来，连这十二个人到最后就是约翰在他的十字架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景况，可以看到人是很
异变的，
异变二来呢是很愚昧的，很迟钝的，是瞎眼的，就是我们那首歌有没有，请我瞎眼睛得看见但是神并没有嫌弃我们本来的那种本相的那种残破，或者是污秽，或者是那种愚昧，他没有，他一点，他就是要把我们唤醒，把光照进来，让我们成为那个恢复我们原来他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仁义真理的形象。所以那个神的心意，耶稣的动机，其实是要跟他们传福音。
师母，这里法利赛的人他们是心理刚硬吗？就是对于心理刚硬的神也是要救的，对吧？就是
当然
一直在强调，就是要给他们讲这个福音，是想要他们来救这个光的。 那因着这些人他刚硬，他不愿意，那神不强迫人，那不愿意的话是，就是他们会沉沦，是这个意思吗？
好，你后面那个问题再问一次，后面那个问题再问一次。
就是说，瞎眼的神不嫌弃神医治他们，然后这里法利赛人心是刚硬的，他们是不管你耶稣讲什么，他们就是不那个，就是心很刚硬。那像这样刚硬的话，神，你师母也是说，神不是要定他们的罪，乃是要跟他们讲，让他们回来。但是他们就是选择不要去救这个光，甚至最后要杀掉耶稣。那这样子的人，他神也是爱，也是要救，但是他因为自己的刚硬，自己要沉沦，对吗？
好，我们来用法老的心来解释这个你的问题哈。谈到刚硬有没有，然后你看好，刚开始神一个灾一个灾，神给他们九个机会啊，那前面的那个一个灾害一个灾害，刚开始是给他们机会，有彼此好像在斗法一样，有没有？他们的也会变，摩西也会变，就这样子到的地步呢，神就开始要彰显说我是独一的真神，好，那你们那些都是啊，像魔术一样的哈。那刚开始的话，到最后有一句话，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刚硬是什么样的刚硬？
就是
有没有印象？神使他的心刚硬。
对，神任凭，一开始神任凭，
任凭
他的心，后来就神使法老刚硬。
对，刚开始是法老自己刚硬 ，OK。神给他机会要软化他的心，要让他服下来，可是呢到后来呢，等于说神对人的忍耐哈，有一个我讲极限嘛，不是说神不能忍耐，不是这个意思，神他是有他的时间跟他的限度的，比如说像我们有一天一样，当我被神塑造被神更新到一个地步呢，就像妈咪结束了，好，她有一个年纪的一个限度，有一个时日的限度，但是神是要做成他的功，不管是耶稣的三十年多或者是我们的几十年，都是神都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他的功啊，但是对他来讲有他的一个限度的意思是说，当他说他认他刚硬的时候，等于说你没救了啦，等于说神早就知道你不会再怎么样了。
犹
大其实也呀，你讲，请讲。
我看他一共是从第六灾开始，后边的灾，就是说后边的四个嘛，就是因为神给他机会，都是说神死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是说法老的心刚硬，就在那个包在里，
他
们
是
说这也是神的一个惩罚，就是说或者就是神一般来讲就是说神是任凭他的心刚硬，就
是
说一种惩罚。
是的，就像那个罗马书上面，神任他们有没有把顺性的成为逆性的作用啊，任我们了，任凭了，神不去阻挡了啊哈，所以。那个十灾里面呢，到第六灾开始，对不对？
对，第六灾，前面都是说法老的心确实固执，不容百姓去。到第六灾开始，就那个包，身上长包
的，是的，
耶和华法老的心刚硬，不
是的。神的心意原是要人得救，要人人得救，可是问题是人的刚硬。在神的这个讲底线嘛，啊，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哈，我只想怎么形容比较好哈，就像他的那个杯满的时候，他的公义的杯满的时候，他就会有他的一个审判或怎么样，就一个底线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一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见主了，好，主再来，我要算账了，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呢，信跟不信就要分开了，这个都是一个线，有一个实线在那里。那一样的，他刚开始是自己刚硬，他或许不认识，没关系，你不认识，我已经让你认识了。好， 那个但以理书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神用几年了，我记得是
7年
了，7年对不对？
寿星，一个寿星7年，
对，让他像野兽一样在外面长毛，然后这样子，当他一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说称颂神，认他为独一的真神。所以神是有给机会的，包括他是异邦的王，而且他是那个等于是侵犯他的，当然神容许的啦，好让他去处罚，让他们来处罚这个他的百姓，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但是呢，他你可以看看在7年之后，他的心就伏在神的下面。可是法老的话越来越硬，包括最后儿子都死了，长子都死了，他还要追到红海去。你看到硬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种硬下去，最后就只有等着审判了。
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神的本意其实不是这样子，
是
呀， yeah, 嗯哼。我们常常对我的，哎，请讲，请讲。
所以，是不是就是圣母常常讲的，就是一部分是神的恩呐，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人的心，就是它是两方面的，就不是说单是神的恩，这个人像机器人一样，哦，那神的恩是所有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那个。撒种的比喻是种在什么土里，那块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分啦，就是我们要去谦卑也好，受教也好，那种我们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是不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真理，就是一部分是神做的，一部分是人要去做的。
就像我们父母亲在管教我们的孩子一样，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常常让我们心里面很气馁啦，或者是很受气啦？因为呢，对方有他的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意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狗，不是猫，他是人，所以呢，只要是人，就有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那神给我们，是神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尊严啦，哈，人是有尊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逆性的方面来用的话，那我们就是会违抗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转过来啊，悔改就是转过你的方向，向着神，也都等着伏在神的下面。那这个的话，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不信的，我们是抵抗的，我们是会像他们，像那个犹太人一样会辩论的啊，不服的。但是当我们转过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也都神的恩典了，要有神的主动性，要有神的恩典。当神说任凭他们的时候，等于说我的神的主动就已经不再帮你什么了，变成他到了一个底线了。
关于这个神的底线，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上次圣母说只要我们活着，那就是神要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的，只要是活着。可是呢，这里圣母有讲的说底线啊，期限啊，我就不是太明白这个底线和期限，这个是不是神的主权？
当扫罗他被废弃之后，他还是当了王，对不对？他做了王位做了20年，对不对？那个刘磊这个年代，我就说20年。
刚说40年多少？
四十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对，40年没有错，好，40年，大卫也是40年，但是他的那个后面，等于说
第二年就宣判他了，就第二年，就是第二年
，OK OK， 那等于说38年，对 ，OK 好，38年，我本来想的是前20，后第二年，对，第二年就废去了，就不听话了嘛，哈，所以从38年里面。是上神还是让他活着？这是你的意思吗，华人？
师母，庄说，是他一共做了42年，
42年。OK， 哇，好，谢谢，谢谢。哇， 那刘磊跟那个庄长老师百科全书啊，谢谢谢谢呀、yeah. 嗯，所以有40年他是在被废弃的情况下面把王做到把那个王位做到底的，所以神的方式神的处罚神的审判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我讲的底线的意思呢，我用底线是实在是想人的心呐、啊，人的人会有一个不够哈、啊，不够，是好像忍耐不住啦，或者是我不能再这样啦哈、啊。其实不是那个意思，神是恒久的忍耐，可是他是完全的真理，又是完全的恩典，有没有？这个是我们不太能理解的。公义跟慈爱是彼此是成全，彼此是完全的。这样有没有帮助你华英？
有。
但是回到刚才陆弟兄那句话，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是神，其实他没有欠罪人的什么。他之所以施恩是因为他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想说，哦，那他为什么不能再等久一点，不能用这种想法来想他的，因为他是掌主权的神，他可以一下就不给我们机会的，可是他给我们到一个有限度性的机会，但是有一天还是会关掉那个救恩，那个挪亚的船哈，还是要关掉的。
是吗？
嗯哼。
那个回应这个公子妹她说的底线啊，是神就说是不要试探神，神的底线什么？我们不要去试探神，我们就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尽心尽意的去跟随他，就亲近他，不要去试探他。哦，我不要碰你的底线，不是，我还继续背离他，但是没有到底线。我们不讲底，我们就是不要去试探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公子妹，刚刚我想到那个，我刚回到福州的时候，就听周牧师讲到，他说了一个事情，可能和你是讲到那个门徒的那个可能有点关系啊。他就说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一个过程，还没有到结局。如果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局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你也不要灰心，就是你找到这个信徒啊，这个给他们讲解福音啊，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最好的。好，就这样，对不起。
嗯哼 ，OK，OK，Yeah。
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帮助我去。怎么看待？
我知道，
对，
我知道，
是的，
我知道的，华英，我知道你，我了解你的意思呀。我也是想从你的角度来帮助你怎么去面对呀。是的，嗯哼。他是始，他是终，耶稣是创始成终。什么创始成终？信心的创始成终哈。所以刚才那些，因为那些东西有时候是我们的理性上没有办法想通的啦，啊，一方面他有绝对的自主权，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等于说，当我不怜悯的时候，你们是没有办法跟我讨价还价的，那是应该的，啊，但是我们却经历到儿子、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怎么样，神也照样连续那敬畏他的人。心里面有他，在意他，以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等于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范围的啦。啊，刚才我想怀疑你在讲，就是说我们好像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可是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我讲的，我要讲底线的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哈，这个是我不晓得该怎么解释比较那个，但是人是有底线的，其实神是永恒性的，他如果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本身有公义跟慈爱，所以他是有一个，他给我们是有我们的多长的时间，然后到一个地步， 那个门是要关起来的，这是我的意思了啊。不是说好像神人坐不住啦，或者是他有很久的忍耐，他有没有条件的爱，他不爱都不行啊。他是饶恕，他乐意饶恕。但是当我们说父亲怎样联系他的儿女，我们的父神也照样联系，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敬畏他的人。这就是一个范围了啊，敬畏他的人。
我也有一句经文刚刚就是想到的，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就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种的也是什么。
是的是的，
嗯，
是的是的，嗯哼。那个我们在谈这个那个犹太人，那个耶稣说你们的父就是撒谎的父，就是魔鬼嘛，对不对啊？所以那既然是撒谎的话，就是会自欺嘛，不是只有欺骗别人哦。我是觉得犹太人最大的对我来讲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欺骗自己了。他们懂得律法，他们懂得旧约，但是呢他们却不晓得他们有多少的歪理，或者是他们所讲认为自己的有道理的是一种自义啊。比如说他里面也提到啊，哎，我们的那个弥赛亚不会从哪里，也是加利利的，那他们就没有，他们有一种无知，不晓得耶稣是从伯利恒生的，因为他们从他们原来的想法说他是从加利利人嘛，他是拿撒勒人嘛，他爸爸是木匠嘛，就这样来看他。但是他的过去，他是从在按着神的啊、那他的那个预言，他是在啊、伯利恒生的，这是神的奇妙，这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好，我来看我们有什么需要再继续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我们的父亲如何，我这个儿子也就成为什么样的儿子。好，所以我到底谁是我的父亲？那当然耶稣就谈到他们的父亲是魔鬼了哈。那么有个特性啊，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那个约翰第八章四十四节那里提到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要去行。所以什么叫做啊，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好，等于说呢，如果不是认真神为父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以魔鬼这个撒谎之父成为我们的一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里面就充满着私欲，那我们那个私欲呢，我们就会一定要去行，偏要行，而且越行呢越刚硬，可能就类似这样哈，嗯哼，因为他从起初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他们的父亲的特性。耶稣讲了他自己的父神的特性，也讲了这个犹太人他们认啊魔鬼为父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就等被挟制了哈。那我们用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因为到后来的争论点就在于说，真理叫你们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就讲到这个自由哈。那犹太那个法利赛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想到说我要自由，他们只是要辩论说我哪里有不自由哈。那个八章三十六节哈，你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他们没有想说我该怎么样是确定我自己是真自由了。好，那到后来耶稣就讲说，因为罪的奴隶就是，如果你们是犯罪的话，就是罪的奴仆。所谓的不自由，就是跟罪有关系。好，那我们要来谈这个自由的事情哈，就是。耶稣到最后，从那个罪，你们会死在罪中，到最后他还是要跟他们说，你们要有不被罪辖制的这种自由。所以我们在讲的自由就是跟罪有关系啊。那罗马书，刚才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看第一二节哈。刚才我们念的是第八章的后面，谈到儿子的话就是圣灵就是不没有害怕的心了哈。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二节，为什么我们可以称父神，跟他祷告， 我们依靠他，我们没有害怕的心，我们有个绝对的安全感，因为我们得到自由，这个跟耶稣讲的自由有关系哈。罗马书第八章一跟二节，这些补充经的你们自己写下来哈。好，谁念一下？
我念吧，我翻到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嗯哼，好。为什么耶稣讲自由？因为人是在罪里面成为罪的奴仆，是不自由的，这是耶稣的论点。他其实就是在讲福音啊，福音一定要讲到罪啊。啊，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一位生我造我的父神的这种父子的关系呢？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罪的辖制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自由。那他们又想到，怎么说我们不自由？我们本来就是神的选民啦、啊，我们他们又想到那边去了、哦、那我们就不管犹太人怎么去在辩论哈。但是我们要回到耶稣讲的，因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那只要是奴仆就是不自由，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归属这一位创造的神，这一位拯救他们出埃及，从奴隶变成自主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们不能认识他？因为他们在一个境况里面，就是耶稣讲的很清楚，就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等于说他们现在是罪的奴仆。那刚才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所谓的自由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定罪，释放了，被释放了。好，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上次我们一直强调圣灵，记得哈，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好，脱离就是自由，被释放了。那我们来好好的谈一下，到底当我信耶稣之后，我是怎么样，我从什么被释放出来？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哈，他说不被定罪。好，为什么会被定罪？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会定人家的罪？
是因为他们比他们自己有罪，所以他们，而且他们没有，
他们是怎么样定耶稣的罪？
用自己的私意，用自己的想法来定耶稣的罪，并不是按照神的律来做。
好，他们的私意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根据什么？根据条例跟律法，对不对？
律法，对。
对，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谁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好，那么加拉太书是在讲哪一种恶？行那个遗文律法的恶。神所立的这个诫命呢，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叫人知罪，是把我们比下来说，你看你这个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啊。那心里面会有一种瑕疵，就好像我在律法里面我就翻不了身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得到释放，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会定人家的罪，用什么定人家的罪呢？用那些条例，用那些他守的条例了啊。那事实上那是一种自义，因为按着律法没有人可以称义的，一定要因着耶稣然后凭信心，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如果我们是用律法，我们以为律法可以帮助我们自由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律法辖制，因为我们做不到嘛。然后呢，就会变成会去定人家的罪，所以 会变成面对罪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定罪，也会定自己的罪。从律法得到释放，好，还有，即使我不定人家的罪，如果我的父亲不是天上的神，这个独一真神是父亲的话，我不定人家罪，我会不会定我自己的罪？
会的，
会，是的，是的。那个启示录十二章说，那一天到晚控告我们的，有没有魔鬼就是控告我们的、啊、他很了解我们，盯着我们看啊，而且他讲的你会让你觉得说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以至于呢感觉好像我绝望了，我没办法了。那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因信称义，而且因神的工作要诚意，要从称义到诚意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走律法这条路，别人看不到我们做不到的，魔鬼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会控告，在我们的心里面控告我们。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说，那一天到晚都在控告我们的魔鬼被摔下去了。所以这个自由是何等的自由，从最终被释放出来，第一个我们脱离了律法，第二个我们脱离了魔鬼的那个辖制，那个控告我们的辖制，我们可以说我已经是属于神的了，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的罪得到赦免了、啊、我不好没有错，我做不来没有错，但是呢我已经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赦免，他所做的这样的十字架上的功劳里面呢，我已经得到释放了，我是属于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罪边了。好，我们不会，我们心里面不会受辖制了，好，那不会受魔鬼的控告了。所以八章有没有，罗马书第八章你往后面看的话，好，如果神帮助你，你还怕什么呢？神都把儿子给你了。所以我们脱离了定罪，我们脱离了控告。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对复活节那么的兴奋？在第八章里面，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如果我不被举起来，就我不被钉死的话，哈，我不去啊、行这个救恩的救赎的话，那你们就死在罪中。”所以，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什么？死啊！怎么样？有没有谁记得？你的什么在哪里？
毒钩。
对了，毒钩在哪里？死是人的一个绝望跟惧怕，那是永刑啊。那么它勾着你，但是呢，你的毒钩在哪里？被释放了。
阿门。
嗯哼。所以。谈到这种，耶稣谈到说，我们如果犯罪，就是罪的奴仆，不是只有在判我们的罪而已。他在强调的是，你们成为奴仆的，你知道吗？神造你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要给你，要让你荣耀神的人，让你的生命是可以得到父亲给儿女的荣耀的，你可以领受神的尊荣的。可是我们却被罪辖制住了。所以其实犹太人他们的境况，耶稣要讲的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罪没有解决，即使每一年都去献他们的赎罪祭，他们的罪根本就没有解决。只要罪没有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隔离，就是疏离的。所以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这个叫做就是福音。好，对这个自由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这一点很重要哈。今天当我在预备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哎呀，再次的很感恩啊。我们已经不受辖制了。 我们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痛快啊。如果我们到现在还在想说我能做什么，我要做这那种自由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太眼光太浅了啊。真正的自由是那个律抓着我挟住我的那个律，死的律啊，控告的律，还有那个律法的律，把我绑得死死的时候，当有一天耶稣救了我，耶稣赦免了我，他把我赎回到父神的家中的时候，这一切我就得到自由。那就是他在这样跟犹太人讲的，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得到真的自由。所以基督徒在享受的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暂时的，或者是啊，逞自己的私欲的自由。就好像我很自由自在，没有人管啊。我常常说我们是自主的，没有错，可是我们不是做主的，我们有一位主。以弗所书前面讲到，我们要在基督里的名分，在基督里的福分，在基督里的啊这种啊奥秘啊，到了第四章以后，你就发现他不再叫基督了，他叫什么？叫主。我们是有一位生命的主的，这个生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等于说我的自由是有对方，有我的主做我的主的了。当我们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个才叫做不自由。但是当现在神又把那个自主的这个他给我们的这个尊荣又还了给我，但是我这个自主的能力是在我的主人，救我的救主的这个主人的他的手中来享受我的自由。
师母，
嗯哼，
我再做个见证哈。
好的，请讲。
嗯，关于这个就是被罪的辖制啊，这个自由这个，我呢就是当老板嘛，职业经理人多年哈，就是过去的我呢，就是我觉得我说了算，当我说了算的时候，我就有自，我就得自由了。但是现时间长了之后呢，很多事情你说了不，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自由。那个时候我和分离的，我就觉得那我的判断是对的，就应该听我的。
嗯嗯。
那经过这个就是生命的这个成长，后来神让我认识到，就说就是听谁的应该听神的。当我听之后，我的心里刚开始是不自由的，因为神让我放下的事情我放不下，神让我饶恕的事情我饶恕不了，所以但是呢，就是我就是靠着祷告，靠着就是认识主，我最神让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真正品尝到了在主里面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现在再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会被捆绑，但是当我修复了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获得了真的自由。他主权交到手里的时候，我就得到了真自由。这是我见证的，就是我心里的自由和顺服主的自由。
Amen Amen。 那也就是刚才耶稣讲到说我们永远住在神的家中，有没有？啊，
是
我们有一个位份在那里，我们有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份，我们的就是我是有我的有我的余地啊。那就像你讲说我们会跑走像那浪子一样哈，那只要我们回到父的家中，那就是我就是一个自主，我就是自由的。是的是的。
师母，我想聊一下，就是关于自由，你说是脱离律法，脱离魔鬼的辖制。可是呢，我看到的是很多的基督，我们弟兄姐妹生命里是没有脱离啊，就是可能因着各种创伤也好，因着各样的伤害也好，他还是活在这个没有自由的感觉里。包括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完全自由，我也我。 也我的意思是说，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受很多东西的辖制，好像还没有从完全的释放，可能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嗯，可是我意识到我
是你，等一下，哎，等一下，
嗯，
你说的是感觉，还是你能够具体的解释一下？你刚才说我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不自由的，那什么意思呢？
我举我自己吧，就比如说。
嗯，
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容易暴躁。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其实还是在这个暴躁的这个罪的辖制里面，就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那如我要是我是在真理里有自由的，我确信神一定会帮助我。可是这个过程里我还是在经历当中。
我了解哈，现在你在讲的自由，我们在讲的是事实真理里面的什么叫做犯罪的就成为罪的奴仆，不犯罪的就得到有耶稣基督就得到自由哈，那是事实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了哈，那个罪的权势不再辖制我们，然后呢我们不会受魔鬼的控告，我们不需要接受魔鬼的控告，他可能还会控告我们哈。然后我们不用承受罪的结果那个死，这个是事实，这是真理，好。那么来到你讲的，你提到一个例子是说生气，是不是？嗯哼，
是的。
OK， 你如何把这个生气放到我刚才讲的这些真理里面来？等于说有时候你还是会控制不住，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我
好
我理解到，
等一下，
好，
等一下，你在讲这个例子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不同的不同的一件事情哈。你在讲的是没有错，如果我生气过分了，不按照真理的话，比如说不要生气到日落，不要怀怨，那个会变成怀怨的话，有没有心里面然后怀怨这个是会有可能会犯罪的哈。那不饶恕哈，或者是自以为意，都有可能哈，那个表现哈都有可能哈，因为当我们生气就表觉得好像说我应该生气，我有理由生气嘛哈。那这里我们本来提到是说我犯罪，我就等于说我自由了，那我在犯罪里面得到释放，就等于说我就在不犯罪的状态里面了。那么生气的问题是怎么样？他告诉你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犯罪，有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不同的范围。但是你的解释是说我为什么不能不要生气呢？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对啊，我觉得我好像被什么辖制住了一样，就是。
那你认为生气对你来讲是辖制是吧？
就是我不想、啊。
等于说你不能控制就对了，失控了是吧？
有的时候偶尔对。
好。你现在讲的失控这个事情哈，它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生理情况也有关系，跟我们的习惯也有关系，跟我的表达方式也有关系，跟我们的承受度都有关系。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健康跟健全的问题，健不健康跟健不健全的问题。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生气，但是当我们可以用一个柔和来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种负面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是对我们是好的，对对方也是好的。好，那等于说呢，你这个范围跟我们在讲的这个我脱离了，我不再被辖制了，是不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你想你在强调的是脱离了、我在强调的是我是脱离了什么，就是我在强调的。比如说好，我今天生气了，魔鬼会不会控告你？会不会？
那肯定会，肯定会啊。
OK， 好，那我就脱离了控告，我不被定罪。 但是并不代表我不被定罪我就不用处理我的怒气的问题，因为我的怒气需要让圣灵结出节制的果实。你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那个节制就是说我的表达方式，还有我的那个生气的时间啊，还有我有值不值得我生气，这些都会在这个成熟度里面都会成长的。一个是病态的问题，一个是成熟度的问题。孩子们当他们很挫败感的时候，当他们在斗一个东西斗不起来，他们也会生气，就把东西全部都打掉，不动了。那个是一个孩子的一种孩子气，还有不成熟，还有耐性不够。所以他有很多因素会造成我们生气，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生气不要到日落，那生气不要变成怒气，怒气的话就已经是针对人了。生气是，其实对我来讲呢，生气是我很无助，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有一个反常的一个情绪表达。但是这个情绪表达，我有情绪我可以表达，但是这个表达不让圣灵忧伤，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到日落，这一个不要不要不要，这帮助我规范我，慢慢我会不会成长，我会被更新。一方面我们的包容度，我们的宽容度也在成熟。所以你现在在讲的意思是说，你这个觉得你不自由，不能不生气的自由，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因为我一直有这个问题。
嗯哼，那我要这样说，是要继续的被更新、被医治。对我来讲，那不是不自由，那个是没有结，那个圣灵的果子哈，那个节制还没有成熟。因为你知道你不想要这样嘛，对不对？
对。
哎呀，你不想要，只是你又做不到，那么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然后当你以后成熟更健康的时候，你就更荣耀神了。那个改变，那个奇妙，就是更荣耀神了。
这个是脱离的部分，是生命成长的部分。那律法和魔鬼的辖制是不是就是说，我是做了，但是我不会再被魔鬼控告了，就是我是来到神的面前，神是赦罪的，他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所以这里的得自由，真理得自由，意思是说，是不是说就是我是做了这件不对的事情，但是我回到真理里，那神是不会定我罪，然后赦免我，
okay,
然后不要犯罪，是这个意思吗？
好，等一下哈，我想哈，基本上我的跟你解释的理，跟你在你自己本身是很讲求什么意思，很讲求逻辑观念的哈。那第一个我的大前提是，我们讲的真理，刚才我跟你讲的脱离律法的辖制，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死的结局，这个都是有圣经的，不是我自己讲的哦。它是一个基本的真理在那里。那我谈到我自己本身生气的事情，比如说像我的生气的问题，第一个，他没有在这个罪的范围里面，但是他是一个我的一个不健康、不成熟，我需要被更新。那我需要被规范，需要被神来调教，我需要开始学习怎么样顺服圣灵，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要让圣灵来工作嘛，让他做主嘛，对。所以你刚才讲就是说我生气是不对的，这句话有待商榷。我可以说我不用生那么大的气，或者说我生这个气是不太合理的，都可以的。但是现在你这个生气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在犯罪的范围里面， 我们说脱离罪的辖制嘛，那他只是说叫你小心，你有可能会犯罪。
嗯，那等于对我来说常常带着犯罪，比如说大声啦，比如说说一些不好的话啦，就是接着会因为生气，我觉得他常常对我来说是带着犯罪的，因为生气有时候就会吼啊，就是会大声啊，这样子对孩子也是有伤害，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罪。
我想你可能好不好，你把你的对于你的生气的问题转向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忧伤痛我的心他不轻看，我很在意，我非常关注我这个问题，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让你来处理我这个问题。这样的关注过于我又做了啊，我这样不对，我这样吼会怎么样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神在医治我们的病的时候，他是连续我们的。当耶稣在医治那些麻风病人去摸他，或者是生来瞎眼的，他是带着连续来看我们这些病的。所以你现在有一点在什么？有一点在所谓的在律法里面脱离不出来。你把自己说这个是不对，我大声吼是不对。好，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如果你不用那么大声也可以，也可以表达你的生气，那你习惯大声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是一个让神更新。如果你说神啊，我希望我有感受啦，我不高兴的时候哈，不要那么大声。好，比如说这个损失记，对不对？好，而不是关注在说我怎么那么大声，我怎么生那么大的气，而是说神啊，在我碰到这种其实生气，特别是亲子关系哈，都是一个母亲的挫败感啦，好像你举白旗了，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那你就特别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让神相信神有能力可以一定可以帮助你，但是他要多久，他要怎么帮助你是他的智慧，那你就服在他的大能的下面，你把这样的心里面的一个重担卸给他。等于说我在讲的受掉辖制得到释放跟你现在在讲这个是不一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我在慢
慢的了解哈。
嗯哼，对。
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办法帮我解释一下？
我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
等一下我先讲个大前提，等一下我先讲个大前提。那个大卫王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你的恩惠，赦免我的罪，这个是我们脱离了罪的瑕疵，然后呢医治我的病，这是两个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有的保险它有医治的清洁医治更新的功效，还有一个是赦罪的功效，所以我把它归到是我们的病的问题。好，你讲那个刘仁，你讲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是我们病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一生，当然生气有的时候是圣经上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是有的时候很容易过线，就是到那个犯罪的地步。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个不能的上边，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有时候那个情况一来对孩子的很挫败，然后再加上这种病对自己的一个清算，对自己的加上那个愧疚，实际上你在里边就越陷越深，好像就像就是又没有能力做。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更新跟一个医治的过程，更多的是说向神或者是说我真的是不行，然后就是说而且不用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跟那个怎么，就像您说的好像我们觉得大声就是生气，其实有的时候人他在里面像那个闷烧锅似的，或者用那种很讽刺的话用来说或者怎么样，表面上说话也很温柔，这种东西其实神看的是我们的心，那个心里边一个被洁净的过程。我是而且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怎么说呢，我觉得原来那种挫败感其实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只会让你除了定自己的罪，侵犯自己越来越沉重之外，你并不能得自由，就是有点像那个，不能说是，反正是病了，就是说，但是如果在寻求神的恩典恩惠的话，就是说体会神的恩典，我觉得那个最后你会慢慢从里边出来。就是我以前也是很会定自己的罪，那后来呢，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有帮助我，就是说那我不行，我错了，那我就再起来，但是我不会再定自己的罪，那个就很自由。
是的，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担心，我们不灰心，但是我们要继续的关注。如果在我的心里面，这是我的重担，好，
对。
然后我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我，好。什么叫做罪？就是不听话嘛，对不对？从一开始亚当夏娃就是不听话，好。那不听话来到所谓的生气的时候呢，我又生气了。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脱离辖制哦，哈。那么你现在哪一个东西你不听话呢？你了解一下，他说你现在是哪一条脱离这个律法，脱离罪恶的辖制，哈。现在我已经跟你说了，从圣经的真理里面，生气本身不是罪恶。这是首先第一个，好，你从第一个你需要认同，如果不认同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把它搞清楚了哈。然后魔鬼的控告，好，现在当你说我生气的时候，那么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控告了，被控告，或者是我自己控告我自己。那这个的话，圣经怎么讲？你已经脱离控告了，不是说你没有做错，而是你不用被控告了，不用被定罪了。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
赤木，我想讲讲，就是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的，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的，我是在那种家庭，是那种我爸爸是一个嘴巴非常急的人，我妈妈就是一个心非常急的人，我是在两个急躁的人教育出来的，然后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容易生气，但今天听您说完之后，我确实是每一次生气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犯罪了，但是今天听您讲完之后，我感觉到其实这个罪呢，只是人对待某件事情的一个态度而已，这是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是人嘛，就像一个假如一个蜜蜂蛰了你的手，你就会疼，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可能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在一个我们有可能有一条线，就是说有一个正常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就去把那个蜜蜂踩死啊，或者是去有引申下来一系列的那个剩下的那个这个东西，那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我们这个反应呢，我们不应该觉得这个是犯罪了，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是人，我们是软弱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就要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的嘛，对吗？因为师母你告诉我，我之前因为我的这个事情我跟您说过，我说我觉得我在罪恶辖制里，但是您跟我说我这个不是罪，我这个是被盗的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着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病，但是现在想来想去，如果我要是总是不停的，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性格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也知道我，因为我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嘛，所以他完全的接纳了我，他从拣选我这个人开始他已经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 OK 我还是会生气，还是会这个有这个反应，可是我的每一次反应减少了，可能我会迁怒于家人，迁怒于孩子，会引申出各样子的，嘴巴就控制不住这种，但是我只要转向神，我的神啊，求您洁净我，求您医治我，这个就是一次一次的愿意转向神，而不是说去自甘堕落呀，或者是给魔鬼留地步啊，或者是引起一系列的伤害。我觉得这个就，这个就是我就是得胜了，就是神就医治了我，所以我不要在这个发脾气这件事上定罪我自己，
是，
然后我也不要给我自己有借口，只要我靠着神，因为主耶稣的品格，主耶稣也不是个随随便便生气的人嘛，对吧？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学习他的品格。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嘛，就学习基督就是医治，
是的，
靠着
是的，等于说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这个工作了。那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好的，我知道我有这个问题，而不是死不承认哈、啊。我承认我有，而且我也不希望我这样子，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只有神才可以。那这个我们就 不在他的大能下面，我们要自卑，就是那个彼得讲到，我要自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有一天他帮我们升高哈。好，那我接着你谈的哈，当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说过了，我来是要拯救罪人，医治有病的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有病啊，而且我对这个病我是坚决需要神的帮助的，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里面的定义哈。接下来神要做的不是像我想的说下一次我就不生气了，不是这样。神要做的是什么？当他说医治我们的病的时候，他就像中医的一样，要调整我们的体质。什么让我们，刚才我讲过，你的身体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说他的那个道理本身哈，那个包括生理性的，包括你的情绪性的，包括刚才像你在讲的这个家庭因素都有可能。因为如果从小我一直这样对这样子激总是把我激怒的话，有没有，我们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孩子会被惹起来的，会被惹生气的。那我们常被惹，我们就变成一种模式，一种习惯。那么这些呢，这一切呢，神要处理的哈，我这样讲哈，是根据我的经历，也根据我的观察，他要处理的不是说知道你不生气，他处理的是让我的心有耶稣温柔谦卑的心，他处理的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他儿女的形象，有没有他的性情。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对我来讲，当你跟我说我很容易就生气，对我来讲，我不会，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我如何有一个温柔，像耶稣温柔谦卑的心。这样的话，我的那个根源的体质被主医治了之后，自然就不用如此的生气，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不是说我把那个气压下去，不是这样子，不是我控制了，不是这样，不是控制不生气，而是说我不会用我原来那个方式来表达我的情绪，我们还是会有情绪。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是的，谢谢你的这样解释，非常非常实际，是的，嗯。
因为我们是做父母的嘛，我们现在师姐是孩子们，我的孩子也去教会的，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个基督徒的话，我确实是发脾气，有时候控制不了啊，但是其实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嗯，
反而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就是你自己的孩子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觉得你就是基督徒，他不会管你生命成不成熟嘛，甚至给他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然后让魔鬼就觉得，哎呀，信耶稣也没什么好的，给你的小孩还埋下了一个地雷，
那就是控告了，那就是控告了，对，
嗯，所以不行的，不能这样子做，反正，而且我们还要在这个方面，还要向主耶稣的心去体恤别人，体恤自己，就是你生气肯定是有他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嘛，也有你得罪神的地方，你才会自己做不好了，得罪神了，你就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不行，然后还要体恤自己。慢慢的多点体恤之后，就会少一点生气了。就是神就是一个道路，他会疏通你的那些生气的，看你愿不愿意去让他帮你疏通，
嗯，
还是让你靠着你自己去堵塞这一条路，就是求神怜悯了。我觉得今天我就感觉到最大的得着就是，生气不是一个罪，只是一个，我是一个人，我有不能，求主啊，你帮助我，这是一个好的，感谢主，
嗯哼，
谢谢
，Amen， 是的 ，Yeah， 嗯哼。有的人可以忍住忍很多，他是他里面也有气啊，也有人这样哦，他可以忍着，因为他不是那个暴怒的人嘛，所以他有人就很快，像人很快哈，啊。但是神看的是我们的里面，不是我外面的表现如何。那真正的根源是我如果有一个像耶稣温柔谦卑的心，那么就会可以像耶稣一样，不管怎么被冒犯，怎么被侮辱，他都可以，他就是他，不会因为被外面的因素把他激动了。 这个是我们要羡慕的，我们要渴慕的，是这样子。
是的。
啊哈。跟孩子的关系，如果我们有生气的问题哈，我们跟孩子，因为有一个我比较关心的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让孩子也会就像也会有仿效作用啊，也会学着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表达。那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我们可以把孩子比较可以了解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第一来，我们要跟孩子道歉。哦，我的那么大声啊，可以让你吓到，好，那我不是故意要让你吓到，跟他解释，然后呢，让他知道说你要为妈妈祷告，当我在生气的时候，你要为我祷告，帮助我，让我提醒我说妈妈你又生气了，还是举一个手提醒我说不要生气啊。那等于说让你的孩子知道，我们要有一种了解，有一种谅解。然后我们也可以彼此代祷，那我们当中也可以道歉。等于说你的孩子会学到说，有一天我像我妈妈这样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被原谅的，我还是被神爱的啊。这个榜样是这个榜样了，而不是说我的榜样就是我都不生气叫做榜样，而是当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时候，我的榜样就是说我诚实的在我的孩子面前跟他道歉，那就是谦卑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也很诚实的让他看到说我跟神求，然后孩子也会看到说，诶，我妈妈在改变了，他也很愿意在我的这个问题里面呢，他从诶看到我的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改变，这个就是榜样啊。啊哈，
是的，师母，因为我发脾气有点吓人了，所以我儿子我今天有点吓人
哦，吓人。 OK
对，然后我今天早上骑摩托车带我小孩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我说妈妈有时候生气啊，得罪你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提醒我的，但是他不敢，他有时候他不敢嘛，然后我就回转跟他说，我说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跟我说不了的话，你还可以跟一个人说，他说他知道是谁
跟
你说讲，
对，
是他知道。我有时候打他，我真的说，我说我现在真的控制不了我了，我说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就跟主耶稣祷告吧。他就在这些情况下，他就会转向神，因为我跟他说，
是的，
我说
是的，是的，
主耶稣和你还有跟妈妈，就是主耶稣你还有我们三个人也是一条心的。如果你祷告主耶稣，那他会管住我
的，
所以我也跟他这样说，因为所以我就求神去怜悯这个孩子吧。
Amen， 是的，我们不管多爱我们的孩子哈，我们都不会成为完美的爸爸妈妈了。不可能成为完美的爸爸妈妈，即使我们是完美的爸爸妈妈，也不可能教出完美的儿女了。因为
是的，
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本来就是罪人嘛，我们也是从罪人中被拯救出来的，好，就是神的怜悯，蒙神的恩，才成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的人呀。是的，是的，
而且他那个时候无助的时候，有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打我就是关着门打的，打的任何人来都救不了我，但是我不认识主，只能是被他打。但是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小孩也认识主耶稣，他有时候也会面临着，就我把他关在那里门打，他也没有人救他的那个境地，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有主耶稣，他可以祷告。当时他祷告的时候，无论是就是说他帮妈妈祷告也好，帮自己祷告也好，他至少也有一个出路，而且我相信神会管教我的。会控制我的怒气的，还有希望，而且不要在这个恶性的循环下去，总要有一个了结的。
是的，是的，你这个见证，你这个分享很好，就是说，虽然我的妈妈对我这样子，好像我也变成我像我妈妈一样说，但是我的孩子不需要像我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认识耶稣，我的孩子已经认识耶稣，这个非常好，是的，是的，
是的，感谢主。
Amen， 感谢主，谢谢你，谢谢。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
是
就是那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我觉得也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是能够胜过，有时候又胜不过，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吧。
你在讲的是罪吗？
可能是吧。我想讲 讲一下具体。
如果讲罪的话，你问说正常的话，那我要说不正常。哎，会有回音，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回音吗？
我是没有回音，我也不知道。他等一下，
我有听到，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
哦，他就是说罪，他说罪这样是正常，就是说有的时候胜过，有时候不胜过，是不是正常的？
我要说那不是正常的 ，OK， 不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我也要说，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再犯罪，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我们随时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还要洁净啊。这个洁净就是一个更新跟医治，然后那个赦免就是免了我们的罪责哈、啊。嗯哼，等于说我们那个脱离律法，脱离定罪，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啊这个罪的结局，这个都是。这是确定的了，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
有时候没有胜过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回到神的里面，
可以这样说呀，我们就进入试探了嘛，对不对？可以说我们是落入试探了。那如果用你的角度说，我们没有回到神那，比如说我们跟他不靠近，然后我们就可能自己就做主了，然后我们就胜不过那个试探了，那有可能这样，但是它不是正常的，不应该是正常的。我这样有没有了解你的问题？
张丽，你要把声音自己打开，因为你的声音打开四目讲就会有回音，所以我就把你刚才声音关掉了，就请你讲完就关掉。
那么不好意思，我刚才以为我打开了，没有打开，现在打开了。
好，
我明白那个意思了，就是当我们其实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
okay.
我们是完全可以胜过的。那么我们这次没有胜过、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里面。
好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私欲跟这个试探跟外来的试探会连结在一起，那就会犯罪啊。那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我想我们不要想说会不会在犯罪，这个很清楚的，罗马书保罗也讲，约翰也讲，不应该再犯罪，我们不用犯罪。那我要这样想好不好？我可以有自由，可以不用犯罪，那我心意上，我说神啊，我不要犯罪，我的心意是不愿意再犯罪，那求你帮助我，求你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而不是说我会不会再犯罪啊、不是，而是说如果万一我软弱的时候我掉进去了，那我知道我有条活路啊。但是我要这样说、我可以不用犯罪，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明白。
OK， 好的。好，
我正好就是说我自己有经常有一个来自于魔鬼的控告，就是每当我是夫妻关系里面，就是当我的老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也就会有控告，就是说你就是被他嫌弃，他就是不爱你。但是恰好我嫁的这老公呢，他又经常会表现用嫌弃去表达自己。所以我经常在这个问题上面很苦恼。昨天然后就是我老公又说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很难堪。我很难过，那个控告就又来了，说你是被嫌弃的，你不被他爱，然后他就是这样嫌弃你的，然后就会说你应该要跟他离婚什么的。然后我的脑子里面呢就又开始打转，就是说哎呦，人说的不可以，那就不能主动提，如果他提了我就答应他，但是他不提我也不提。但 但是就已经是一句话已经延伸到很远很远了。
嗯，
然后呢就是我我今天早上我就祷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为什么每一次他说这样的话我就特别难过，然后我就各种各样的控告，我就问神。
等一下等一下，我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张丽，等一下哈，那个不叫控告，那个叫做谎言，那叫欺骗，那个不是控告。
嗯，
控告是说你错了，让你良心不安的叫控告。所以当你的丈夫讲一些话，会好像把你按到一个你的痛处一样，会让你觉得你被嫌弃的，那是一种谎言。
谎言，
对，一种欺骗，等于说把那个话等于他不爱我，等于他嫌弃我，那是当中是有扭曲的。好，你继续讲，继续讲。
啊，
对不起，你刚才继续讲。
嗯，我后面讲到我就是昨天就一直到晚上都很难过，然后一夜都辗转反侧，就是一直有声音就是这样告诉我，就让我很伤心。然后早上当我祷告之后呢，神其实就给了我一个提醒，他给了我一个提醒，为什么他就是说老公他总是说这样的话，然后让你总是很难过很难受，觉得他不爱我。这一个谎言，但是这个谎言来自于我的自卑。
嗯嗯嗯，
他告诉我这个是我从小以来的自卑。
嗯，
不认为自己是被爱的。
嗯嗯嗯嗯，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祷告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然后他给了我一句话，他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恨能挑起争端。然后我就开始回到这个神的话里面的时候，回到这个话里面的时候，我感觉我突然有一种释放，就是好像这个谎言被打破，就是
拆穿了，拆穿了，
对，拆穿。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后面还有一句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我这个里面他提醒我是有一种羞耻感在里面。我放不开，然后我不愿意我包裹自己，我就看到有这个就是神提醒我了，就是说这个羞耻感。我就一下子好像就被拉回了很多画面里面。
是的是的，我了解。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公发信息，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看上去是你经常说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但同样的话为什么有的人听过就过了，而我听了就入心了。我说我相信你的心，因为我信神，所以我相信你的心不是存心要诋毁我伤害我。你的话只是戳中我的伤和我的自卑。然后我在那个谎言里面就是说我不好，我不被欣赏，我不值得被爱，我被嫌弃。我说我小时候这个因为有寄人篱下的这种经历，所以我被这个谎言包裹了很久。所以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当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呢，我被嫌弃的感觉就出来，我很难过。所以我说我这样说也不是说你的嘴没有问题，你也是有问题。我也有我被伤害的问题，我说但是它不能成为离间我们的破口。我说我们要回到真理里面，我就用这个，我说我们应该用在真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可能挑起争端，我们要回到和睦的家庭关系，不能因为这个给魔鬼留地步。
是的，
让我们回到里面来。我就给他发了这样的信息。我想我恰好今天说到分享到这个主题，我觉得就是一个捆绑。他每一次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捆绑，就是我
你的病了，那是你的病了，你的病了呀。其实你是在控告他了，那个谎言是让你控告他。
我控告他，我控告我的丈夫说的不爱。
对，但是你本身是有痛苦的，那个不能否认哈，所以你就转向神， 跟他倾心吐意，然后神就让你拆穿你的那里面的那个谎言，那对，那就是一种医治跟更新啊。是的是的，这个很实际，也是很实际。是的，嗯哼，
是我今天就有一种好像回到这个真理里面，就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对了，
然后我知道了方向，我看到那个问题就是，
嗯哼，
要求神去医治我曾那样的伤口。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也求神就是把我们，就是我老公，因为他这个嘴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罪吧。然后他们家是好几代就一直下来，就是他的祖上就有他的太太就是没日没夜的骂人的那种，然后到他的妈妈，然后到他的妹妹，到他们都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爱别人的方式也好，就是讨厌别人的方式也好，都是用嘴巴出恶毒的语言来表达。
嗯嗯。
所以我跟他说，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我们要打断这些罪，因为避免我的孩子也将来落入到这种罪里面。
我想最好的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哈。
嗯。
凭爱心说诚实话，好好的好好的在这一句里面落实去实践。讲的时候要有爱，然后讲的是实话。像你刚才讲的情况，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模式啦，或者是好像一个打不破的一种方法哈。那么下面已经讲了，说我们学了基督就不是像这样，包括以下讲到谎言啦，要讲什么话，不要讲什么话，好，那个都有讲哈。但是呢，那个凭爱心说诚实话啊，比如说，如果你的丈夫讲出一句话，那句话你听起来好像是在讽刺你或在责备你，那你就问他说：“你有这个意思吗？”啊，那如果他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这变成你们要去彼此扶持了啊。那你就说好不好？你就用你的实际的心来对我讲那一句话。如果你是要责备我，那你就直讲，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不要用这个，因为你要表达说这个话我听起来会很受伤，所以要去表达。但是我们要学习，因为耶稣讲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再多说就出于恶者了啊。所以
我明白了，
要直的讲，要真讲真的，不要讲那种，好，就好像我明明心里是希望怎么样，然后呢又表面上讲出来。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给人讲话是有能力，所以他下面就讲了，要讲感谢的话，造就的话。好，我们如果用听神的话去实践的话，一定会有更新啦，一定会有更新。像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就谈到，有没有谈到说我们要彼此对说，有没有要奉耶稣的名感谢，有没有？然后我们要彼此对，就是我们要讲感谢的话啦，我们要怎么样，这些我们都要去练习。
嗯，
但是
就是我也要教他，
对，
我也要教他用一个常的方式来沟通表达。可是那我只能祷告神了，因为
他信不信耶稣，他有没有信？
他不信，然后他有很难沟通，他就是丢下一句骂你的话，然后他就跑了，他经常这样子。
嗯哼，好，那这样的话，你最重要的第一个先天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为他的灵魂祷告。
嗯。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不受辖制的不受魔鬼辖制的了，那他是所以你没有办法教他怎么样不要被魔鬼辖制，除了他有耶稣，不然没有办法教他了。嗯哼，那你只能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温柔谦卑，一直到一个地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嗯，
神已经在帮助你了，神已经在帮助你了呀。嗯哼， 我想这个例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等于说让我们看到说很实际的哈，就是神会医治我们，会更新我们，然后把它谎言的话被拆穿的话，那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真理是什么，我们就按着真理行。嗯
嗯嗯，好的，我明白。
最重要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丈夫的话，一定要被感化。我们的目的是要他能够灵魂得救嘛，对不对啊？你真正的爱他就是灵魂得救，然后为他的那个信主这件事情，多用一些负担来为他祷告。
嗯嗯，我明白。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师母，我想问一句。
好的。
就是刚刚接到你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哦，我想问一句，就是我看不到师母，就是你听到吗？
有，我
听
到
吗？
听到了。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为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不受魔鬼辖制的嘛，可是我们自己也还是会在软弱和罪恶中，所以我们是要为自己继续自得自由，在真理里面站立得住，然后再为他们不被辖制，就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说你都已经信耶稣了，那你还会这样子做，我就觉得这个很羞耻，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是犯罪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已经认识主耶稣了，也读了那么多圣经，听了那么多讲道之后，我们还是做不到，就是我经常为自己做不到而现在控告里面。然后我想讲的就是说，那我们不但是要自己站立得住，也要在为他辖制，就是我们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对，
不要入室谎言，
不能再接受他的定罪跟那个，对。但是我们要伏在神的下面，我们要谦卑的伏在神的下面，忧伤痛悔跟神求。
是的，是的，
我们在意，哈，这个
因为刚刚
那个是什么工作呢？这是信心的工作，
因为刚刚那一句话说。
他啊，
是啊，因为刚刚那句话说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嘛，但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就面临一个控告，就是你都已经知道了你还做不出来，还是要求神赦免我们自己的罪。
我想哈，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真理的重点，那个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是耶稣饶恕他们的一个 很包容的一个很宽容的心胸，等于说他帮他理解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啊。那从你这个角度，你是说我明明知道我还做，是这意思嘛？对不对？
是，还要为自己坚固站立的住而祷告。
是，你就信依靠神，就是我相信我可以不用永远像这样子，那我相信我有盼望，当我再一次让我觉得我自己让我失望的时候，但是因着耶稣我有盼望。我们今天是把耶稣的得胜跟耶稣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头盔是救恩，用什么维护我们的
全副军装，圣灵的宝剑，还有
等一下这个什么样保护我们的心脏，公义当作护心镜。好好，公义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行神，就是我们被称为义了嘛，那我们要跟神同行，行在义里面。好，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有私欲啦，我们有那个话，一下就会被攻击了哈。然后我们要用真理束腰，束腰就让你挺得挺直，让你有力气。所以这个都是啊，全副军装，是不是？
是是是，
哈哈，
是的，
我们要保护起来呀，把我们自己保护起来，哈哈，
是的，
站立得稳了，像你讲，站立得稳，对，站立得稳，是的。
我现在天天都在跟神祷告，我说求他刚强我的心，让我站立得住，一定要站立得住。
Amen， 靠主站立。对了，这样就对了，按着神的话的应许，我们去求就对了。是的，是的，徐慧素的，嗯。你们这些很实际的分享哈，我觉得都很， 我们彼此会得到帮助，嗯，得到造就。我们很坦然在神面前，嗯哼。
师母。
啊？
哎，我就分享，我就想问，就是说刚才讲到我们生气的时候，比如惩戒孩子那个里边有没有在，就是因为你说要就是要我们的犯罪就是不正常的，我就想到说。我有一次在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当然我就是控制不住怒气，其实我挺后悔的，就是他很小，按那个车门，然后就把那个后窗可给卡住了，那我就又打他。其实那会儿他还很小，我后来就很后悔，其实是就是自己被那个怒气控制了。但是我有后呢，我在惩戒他，就是说或者怎么时候，其实圣灵有，我有感觉到，就是说很小，就说你要停了，但是我就是不停。就是，所以那个是不是就是已经过了那个界限？就是说你不听神的话，
不听嘛，呀，不听。
对，那个
顺服了呀。
对，那个算是犯罪呢，还是说反正不听神的话肯定
？OK， 当我们不顺服圣灵的时候，那个就是所谓的
被你
进入罪的范围了。OK， 所以你的那个时候的问题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生气，为什么不能不生气，而是我们不顺服圣灵，那就是耶稣讲的，你跟我同在，而且你不离开，好，就是他在那里，他就要帮助你了。但是当我们不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危险的，
那就危险了，就容易掉了解。
当然圣灵有他的层次的，他会忧伤，
嗯，
然后他会责备，他会光照啊。那如果说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刚硬哈，到后来的话，可能就危险了。嗯，
我是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就是特别是在过了那个点以后就控制不住了，在那个点之前，其实稍微有时候是神是会会有提醒，或者有的时候想说什么话，其实心里有时候不要说，但是就觉得哎呀，我说完这句话，再下次
好。那我跟你讲哈，我要这样讲哈，请我们怒气的、生气的问题，不要用压抑的，不要用我的修炼呐、啊，或者我的什么，
我
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
对，我明白。
如果我们靠我们
自己，
你会发现有一天你会有底线的。
是对，就是转向神，我想就是说，在你快要受不了的时候，就是在那之前就要知道这个很容易，就是要
我们不要看很多人他们是不表现出来哈，他们里面那个怒气当一爆的时候，那更可怕的
是
呀。不管怎么样，我们对神很敞开，很坦然就对了。我觉得我们就是有这种。我们可以彼此在神面前彼此我们扶持我们彼此我们一起激励哈、你看有谁可以像我们一样这样来讲自己的软弱呢？可是我们会讲得很，因为那是一种在主里面的自由，那也是自由啊，是不是啊？
是的
嗯哼 好，那还有吗？